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一起放松心情，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不知道好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全神贯注在做一件喜欢的事，比如读一本好书，或是跟老友叙旧，一抬头发现三小时竟然像30分钟一样的溜走了。但如果你是在排队等一个迟到的人，或等一个关键的报告，那等待的5分钟简直漫长的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神经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大脑其实没有一个稳定的闹钟，时间的流逝感取决于我们大脑处理了多少经验片段。当我们生活一成不变时，大脑会觉得没什么好记录的，回首往事只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但当我们面对新奇的挑战，甚至面临危险时，大脑会疯狂运作，那一刻时间仿佛冻结了。时间不是冰冷冷的数字，它是流动的，是与我们的生命经验紧紧相连的。但这也带给现代人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感。我们越想精准地抓住每一秒，就越觉得被时间追着跑。我们越想达到一个目标，就越感觉到漫长。今天的节目，小青要与好朋友聊聊这个关于时间的主题，让我们在永恒的时间中学习顺服。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科学家发明出史上最精准的钟——光晶格钟，光线的光，晶片的晶，格子的格。这个钟准确到运作几百亿年后，误差竟然不到一秒。日本一间分析仪器制造商最近宣布将开卖这座超高精准度的光晶格钟，售价为每座5亿日元。这座非常昂贵的光晶格钟是目前世界上最精准的时钟之一，这是由东京大学的香取秀俊教授带领团队发明的，利用雷射把原子关在小小的格子里，观察原子振动的频率来计算时间，误差才如此微小。日本京都的岛晶制作所和其他研究机构在2024年成功地把这座时钟缩小到跟小学生的书桌差不多高，大概200公斤，预计在未来的3年内能卖出10座。也许好朋友会问，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成本心力来制作这样精准的时钟呢？因为在未来，我们的通讯科技、最先进的物理研究、太空研究都需要这样极致精准的时间来计算。科学家们希望借由超精准的时钟，能让人类更进一步探索宇宙，发明更多新科技。时间非常重要，当科学家在追求那一秒的精准度时，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时间却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这就是圣经常常提到的两种时间观，物理时间与永恒时间。我们在手表、手机等装置上可以看到的线性流动的是物理时间。我们在物理的时间内计算家庭开支，计算岁数。另一个则是在圣经中常常听到的永恒时间。当我们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时间，我们就不再是时间的奴隶。因为在上帝眼中，千年如一日，上帝不在时间的限制之内，他是时间的创造者。身为妻子，身为母亲，我们常常在物理时间的压力下感到力不从心， 我们焦虑着要把代办清单勾选完，焦虑着等待那些眼前看起来遥遥无期的盼望。亲爱的朋友，当你对时间感到焦虑时，鼓励你换上永恒时间的眼镜，你会发现那一刻你放下手边忙碌的工作，蹲下来听孩子说一些琐碎的故事，虽然在物理的时间里耽误了5分钟，但在永恒的时间里，那是一个关于爱与信任的连结，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时刻。或是那一刻你面对家人起伏的情绪，选择不直觉性的立即辩解反击，而是暂停回稳，温柔智慧的回应对方。在这段物理的时间内，你的反应可能是慢了一点，但是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这是一个灵魂被扩张、关系被修复的得胜瞬间。基督徒的时间观不是要我们追求更高效率的压榨每一秒，而是要我们在每一秒中更有深度的遇见上帝。当我们与那位永恒的主连结，我们就会从那种赶不上、抓不住的焦虑中被释放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不只是一场通往终点的赛跑，更是一个与上帝同行的过程。小青想到圣经中先知约拿，他曾经试图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上帝的时间表。当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城时，他不愿意顺服，立刻买了船票逃往别处。对约拿来说，这样的决定是他认为最有效率的逃避方式。但有趣的是，上帝却借着狂风暴雨的击打，按下了一个巨大的暂停键。约拿在海上挣扎，被大鱼吞下，他在大鱼肚子里待了3天3夜。亲爱的朋友，想象一下，在那个黑暗、潮湿、与世隔绝的空间里，那3天3夜的时间会有多么难熬呢？对一个急着逃跑的人来说，那简直是漫长到没有尽头。在大鱼肚子中，约拿被迫停下了脚步，他不再奔跑，不再挣扎，而是开始祷告。在那段仿佛静止的时间里，他破碎的自我被重新修整，他的心灵时钟重新对准了上帝。最后他顺服上帝，上帝让他离开大鱼肚子后，他不再是那个焦虑的逃跑者，而是上帝恩典的器皿。也因此，约拿在那3天的时间中学习到顺服、对准、等候上帝，是一段具有永恒意义的时间。接着，小青要与好朋友分享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化疗中心的候诊室里，那里的时间总是沉重的，空气中弥漫着药水味与不安的沉默。每位病患心中反复数着还要等多久。克莱尔是一位长期的抗癌斗士，他每周有好几个小时都在化疗中心候诊室，这让他感到生命正在空转。直到有一天，他决定不再让恐惧夺走他的时间，他开始在提袋里多放几本充满盼望的小书，以及几张亲手写的鼓励卡片。每当看见身旁有同样焦虑、低头不语的妇女，她便会轻声搭话，我也在等候治疗，这本书陪我度过了很多艰难的夜晚，你想翻翻看吗？渐渐的，那个冰冷的角落变成一座流动图书馆，生疏的病友开始分享彼此的挣扎。克莱尔发现，当他把目光从自己的病痛移开，转向身边同样在等候的人们时，即便身体被困在候诊室中，但心灵却在这段温柔关怀的时间里是活跃而自由的。另一个感人的小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 有一位名叫玛莎的妇人，她过世之后，女儿在整理厨房橱柜的最深处时，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并不是食谱，而是玛莎过去30年来，每天早晨等候咖啡煮好，等候孩子起床的那15分钟里所写下的祷告。笔记本里记录了无数次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邻居的难处，甚至为了那些看不见的家事能被上帝纪念而发出的微小祷告。玛莎在世时没人知道这件事，她的等候不是为了成就什么惊天动地的翻转，而是将最平淡的家事时光转化为与上帝相遇的密室。玛莎的女儿透过这本泛黄的笔记本，终于明白，原来支撑这个家庭度过风雨的力量，就是母亲无数次安静等候上帝的15分钟。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小青与好朋友聊到的主题是让我们在永恒的时间中学习顺服。从约拿三天三夜被困住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学到顺服对准上帝，在克莱尔漫长治疗的等待中学到与人温柔分享所带来的心灵自由，更在玛莎太太15分钟亲近神的时间里，看到永恒时间中的不平凡。亲爱的朋友，有时候我们觉得等候很难，是因为我们把等候的时间看成了空白。但圣经告诉我们，倚靠上帝等候的时间，其实是一场重新得力的过程。就像圣经所说的，那等候的人必如鹰展翅上腾。当我们愿意顺服在上帝永恒的时间里，那些看起来被浪费的等待，那些让我们感到挫折的停顿，都会变成生命最珍贵的养分。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时间才会知道多么需要你，一直在等待，等着我的心回来，你知道我的依赖，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不会再离开你那温柔的对待，你的爱让我明白，原来上帝